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我们同样请来了蔡伯恩牧师。
如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会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呢？我们来听听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是如何的表达的。
您曾经为胜利祷告吗？或许是升职，或许是考大学，或许是渴望你的球队赢得世界大赛。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透过腓立比书，牧师将告诉我们赢得的最大胜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最大的胜利，使我们喜乐欢心。不过有时候喜乐会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失去，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常常提醒自己。现在牧师要带领我们查考腓立比书第二章。
经过漫长的黑暗跟一代又一代人的过去，希望似乎成空，在无尽的旅途中应许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感谢神，最终咒诅被打破，史诗般的胜利来临了，胜利者诞生了，万民高兴。或许你脑海中想的是小熊队，呵呵呵，但是我想到的却是耶稣。当然我并不介意你想起你最喜欢的棒球队小熊队，因为太多人谈论他们精彩的比赛，各种媒体所报道的都是这些球队的消息。不过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是另外一场大胜利，使徒多次认定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是得胜的信息。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宝贵的经文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呢？人们欢欣庆祝是因为他们大得胜利。你会问，我们如何庆祝基督的伟大胜利呢？各位朋友，就等于是在问我们如何庆祝球赛的胜利呢？当小熊队赢得冠军的那一刹那，人们欢呼激动，互相拥抱击掌，不管他们是来自哪一个城市，也不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更不论他们收入的高低，都激动的呼叫，非常的快乐。人们聚集在大道的周围，越来越多，几乎将近有50万人。他们欢欣喜乐地沿着大公园游行，不仅沿途欢呼，他们还前往商店，在深夜时分闯入商店买一些他们根本用不到的东西，身上的衣服彩色缤纷，令人瞪大了眼睛。因为胜利，你会变得慷慨大方，不计较地花钱，虽然热烈的游行会使你非常的累，第二天早上你还得上班，可是第二天你仍然穿上那个球迷的衣服，向所有人宣告小熊队的胜利。这种持续兴奋高亢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一场大的胜利，你用尽方法表达你的心情，就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心声，他为福音的得胜而大大的喜乐。接着他开始谈到了人们的反应，人们的反应有什么呢？我们在基督胜利的亮光中会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应该超越界限的彼此相爱。当我们的居民宣布伟大的胜利，烟火点燃了，打开电视，我们看见来自大城镇小城镇的人们，不管是黑人白人，有钱人穷人，通通涌向了街道，四处奔跑，然后大家聚集在大道的周围。是的，各位朋友，我们也欢欣快乐地向着大道奔跑吧。人人热烈庆祝，到底庆祝什么呢？保罗在第十九节说，我在主耶稣里有盼望。在主耶稣里可以说是福音的核心，表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各位还记得我常常提到的俄罗斯的套娃娃吗？我们套在基督耶稣里，被他的公义所包围，他的身份已经成为我们的身份。所以保罗宣告，我在基督耶稣里有盼望，这是对未来的信心，这是信心的增长。我确实相信我与基督联合。而为什么这个信念那么重要呢？因为基督知道套在他里面的是我。保罗指出，我曾经迫害基督徒，我杀害他们，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啊，我感到羞耻，也面对不少的痛苦跟困难，但我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我的希望。保罗不单庆祝与基督联合，也庆祝与其他信徒在主里的联合。在第十九节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谁是提摩太呢？在第二十二节，保罗向他们推荐提摩太，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各位朋友，你对提摩太有多少认识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外邦人，是一个混血儿，在当时犹太人社会并不接受他。那希腊人的社会呢？也把他拒于门外。提摩太没有国家，没有属于他的家，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但他是保罗的儿子。保罗重申，提摩太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们庆祝，因为我们原本不配，更没有能力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但今天神接纳我们。正如保罗说，你认识提摩太吗？别人认为他没有价值，一无是处，但是你们从他身上看见他宝贵的价值。他已经向你们证明，他兴旺福音，与我一起劳苦，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我的儿子，我连于基督，他也连于基督，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而不单是提摩太，还有腓立比教会。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你们指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呢？保罗说，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腓立比教会是希腊人的教会，无论他们的宗教和军队势力都跟犹太人是敌对的。而保罗说，我要为你们欢呼，为你们的生活带来喜乐，知道你们也为我的生活加添欢乐。他们之间的爱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的，因为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分享福音的胜利。这是真的吗？在现实世界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是真实的。保罗在第二十五节继续说，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以巴弗提显然是由腓立比教会派来的，他远道而来罗马的监狱探访保罗，要带礼物给他。你记得当时保罗仍然在监狱里面，虽然保罗离开这所希腊人教会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弟兄姐妹仍然挂念他，所以差遣教会当中一个领袖以巴弗提到罗马送上礼物，照顾保罗生活上的需要。以巴弗提是一个特别的名字，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竟然有以巴弗提的追随者跟随保罗，那更是一件奇怪的事。以巴弗提是希腊神话里面阿佛罗狄蒂的男性版本， 以巴佛提以异教神命名，代表爱与不道德。而现在以巴佛提竟然来探访保罗，保罗更是张开双手接纳他，称他为我的弟兄。这句话希腊文是我们从同一个母亲所生的，意思是我们本是同一出处，又是罪人，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弟兄，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了。我们不单是弟兄，更是同工，为传扬福音并肩作战。他愿意为福音忍受一切，与我一同当兵。那些研究这些词语的人说，这是越来越重要的修辞。保罗是说，他是我的兄弟，但不止于此，他有能力与我一起工作。不仅如此，他还与我一起作战，我非常的珍惜他。这些话不但越来越重要，也显得越来越亲密，表示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的使者，也是我的好同工，你们差派他来照顾我。各位朋友，保罗所认识的以巴弗提本来与基督教的世界无关，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无关，但是今天呢，他已经从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弟兄，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弟兄，成为同工，一起作战。保罗关心以巴弗提，包括他的健康。第三十节，保罗指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但神拯救了以巴弗提的生命。虽然以巴弗提的到来对保罗有益，他还是愿意打发以巴弗提回腓立比，因为他关心腓立比信徒比关心自己更多。他常常提到，我超越界限去爱，希望你们也超越界限去爱。朋友，为什么我们可以超越界限去爱呢？因为我们为同一件事欢欣喜乐，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新的生命，他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他是我们生命之主。我们宣告，我们连于基督，也彼此相连，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不分你我。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工作，他赐给我们和平、希望和意义。只有在基督里，唯有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一切。我今天和未来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应，因为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当你在开始庆祝的时候啊，你会变得非常的慷慨。就好比腓立比教会，就如同以巴弗提，腓立比教会位于希腊，教会大可以说保罗在罗马入狱了，离这儿很远，而且他离我们教会好长的一段日子了，不用再对他费神了吧。相反的，腓立比教会非常重视和关心保罗，他们彼此商量，我们要带一些钱给使徒保罗，他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兄弟，他正在为主工作，我们要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好好的照顾他。所以腓立比教会差派他们其中的一位领袖以巴弗提，将礼物送到远在罗马监狱里面的保罗那里，他们非常乐意这样做。我们希望更多人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有一种胜利永不过时，永不会腐烂，更不会生锈，那就是基督耶稣的胜利。并且每当有人进入我们的教会，并且说神为我展开新的人生，不是由于我的表现，而是借着基督成就的救恩，哇，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为他高兴欢呼，并且高举恩典的奖杯，大家彼此同心宣告基督永恒的美善。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年轻人将穿越不同的城市，数十个，有的时候数百个，来自不同的种族、文化、家庭和背景的年轻人为主站出来。当你看着他们的面孔，我希望你会说，你们高举恩典的奖杯，因为你们每一个都代表一个永恒的灵魂，借着神慷慨的恩典成为天父的儿女。他爱我们，关心我们，拯救我们，使你们也能照顾那些没有家的人，跨越地域的界限，帮助有需要的人，义务地去服侍不认识的陌生人，使福音的喜乐和能力推动你们这些年轻人向前迈进。我希望各位看见神得胜的奖杯，我想向你展示神在我心中的工作。我们已经不再一样了， 我们变得慷慨大方，超越我们的本分去服侍人。我们只是简单的说，神为我成就伟大的事，我希望让其他人看见。各位朋友，你看见了吗？神的奖杯令人惊叹，因为它永远不会消失，永恒不变。神的胜利使我们可以超越本分去爱人，得到力量去服侍。让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很明显他们都是软弱的。即使是使徒保罗，他是谁？哦，他以前是一个杀人凶手，但是他相信神改变了他生命的能力。还有提摩太，因为他是一个混血儿，被人排斥羞辱。另外的以巴弗提，他本来信奉代表爱与不道德的假神，甚至还以假神的名字来命名，却千里迢迢的来帮助保罗。还有腓立比教会，你还记得这是由罗马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吗？其中一个女孩曾经被恶魔附身，不过最后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同心侍奉基督。原因是什么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了。好，在庆典之后，人人都得回公司上班。为什么要回去上班呢？他们要告诉自己的同事，哇哦，这个冠军队伍小熊队种种精彩的赛事。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看到提摩太，看到以巴弗提，以及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服侍主的决心，原来是希望让其他人知道，要向其他人宣告神获得胜利的伟大的信息。他们都是充满软弱的人，那这个胜利从何而来呢？保罗在第十九节清楚地说明，我靠主耶稣。二十四节又说，但我靠着主。二十九节，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以巴弗提，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第三十节，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每一个人都确定是主在他们生命中工作。我们为什么会服侍别人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主面前对他说，主啊，你应该使用我，因为我是基督美好的典范。我想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根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服侍人。我们依靠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基督在我里面工作。因此每逢我看到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回来教主日学的时候，我都欢喜快乐。我看见心跳福音事工的成员努力地推动整个教会社区的发展，向不同的人表达神爱的时候，我都是欢喜快乐。每个星期一早上，他们都有工作人员来我们教会协助教会的运作。另外教会里面有人去参加救援任务，也有些人只是在自己的家中照顾孩子，他们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培育孩子的成长。这是天父对母亲的呼召，要他们对家庭忠心。他们对神说，我正在这里培育一个永恒的灵魂。同时这些母亲们相信神赐给他们心中喜乐，是他们借着照顾孩子与我们一同庆祝基督耶稣所获得的胜利。我不禁想起过去一个星期我听到关于一位教会领导人的采访。他是摩苏尔以外的基督教城镇的领导人。他告诉我们，当伊斯兰国激进的穆斯林恐怖分子进入他们村庄的时候，在每一个基督教家庭的门前用阿拉伯文字写上 N 这个字。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拿撒勒，代表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徒。哇、wow, 这是一个可怕的字母，但也是叫人雀跃兴奋的字母，代表拿撒勒人耶稣在我的家里，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坚定地倚靠他。其实没有人知道在伊斯兰国占领的过程中弟兄姐妹所受到巨大的痛苦和考验。我记得主持人问这位教会领导人，当你从伊斯兰国取回教会，并且能够再一次的在教会里面敬拜时，你第一件想做的是什么呢？对方回答说，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时刻，就是我们再一次竖起十字架的时候。主持人又问， 那牧师为什么说最有意义呢？十字架是耶稣死亡的标记，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位牧师认真地回答，因为他提醒我们，死亡和邪恶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是的，为什么竖起十字架那么重要？因为他提醒我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已经胜过罪恶和死亡，并且赐给我们永生。神他已经成功了，所以我会尽力毫无保留地为基督做工，服侍教会，服侍别人，让其他人知道神奇妙伟大的作为，让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得到神的帮助和拯救。我们同声宣告，我们的神获得最后的胜利。我的心，你的心，与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一起说，主啊，我们同心合意地一起庆祝，祝福彼此平安，祝福彼此从基督那里得到盼望。各位朋友，我们是基督耶稣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盼望与能力，完成他差派给我们的工作。
谢谢蔡伯文牧师的教导和分享。正如今天的主题一样，他鼓励我们以喜乐的心接受神的恩典。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提到基督的谦卑是我们的榜样。你可以为谦卑下一个定义吗？
我认为其中一种表现是看重别人的需要多于自己的需要。你把别人放在你之上。记得我曾经听一位主日学老师说，他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很注重在这方面教导自己的主日学学生，也常常留意他们的表现，当作是考核吧，考核他们有没有以耶稣作为榜样，能不能够达到圣经的要求。
不错啊。
换句话说，我会把神在另一个人生命中的计划看得比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骄傲、我自己的信誉更为重要。神可以透过任何人，不一定是我，来成就他美好的心意，也只有神配得到最大的荣耀。当我们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超过自己的需要，看重别人的好处超过我自己的信誉或利益，那就是基督的谦卑了。他放弃了所有东西，包括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带来荣耀，给我们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福气。
谢谢牧师以基督为例子为我们解释的那么清楚，谢谢您。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 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圣经向我们清楚的宣告，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愿你早日得到神的恩典，即使面对痛苦艰难，也可以活出充满盼望和喜乐的生命。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基督里的喜乐。愿你靠主祝福满满，常常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